你的无能为力，让他看见了谦卑。他吸进去，在他午夜梦回坐在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会叫出图像，那我呢？那我呢？这是人的机制本身就有的。那我呢？那他问到的时候，这节圣经说，神会按着公平引领这个谦卑的人，所以已经不是你的工作，神会按着引领。然后呢，按着引领之后，他会把应该有的道理来教导他。所以你看，你的工作其实很轻松，因为你大部分讲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做协助关顾，讲太多话，你一去就是好像你是讲台的工作，不行的。我刚刚已经说了，一开场我们跟讲台的工作是区别的，有没有听清楚？有听清楚，你就要知道你过去、你下去、你进去他的地方的时候，你要讲什么？什么都不必讲，听懂了吗？什么都不必讲，你如果去就是急着要去告诉他，请你到教会的台上讲，你不要教会安排你，你不上去跑到人家家去讲道理，不要搞错，那精神错乱啊！拜你，你就起来讲，因为你喜欢讲，你就上去讲。但是现在去做协助关顾，要跟讲台的工作区别，因为讲台的工作，再回来一次，因为有人比较后来，一定要清清楚，讲台的工作是是非黑白善恶讲清楚，园中的果子你通通可以享受，唯独那一颗不要，要讲清楚，不是在那边啊、哦，你摸了以后什么感觉？那个感觉，是你童年的回忆，啊，你啊吃了怎么样？好吃吗？神没有这样，神说不要，这些你都可以，只有这个不要，很清楚。讲台的讯息，神的讯息要清清楚，可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好不好？先找清楚。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靠过去，陪伴，聆听。最后的最后，主耶稣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可以告诉说这条路怎么样走会摸到神，这样子很简单，它就这三个动作。可是问题是怪第一个动作就不行了，刚刚被叫你坐在那边听人家讲话你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浮躁，早上九点半来很浮躁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听到大提琴，也没办法看到图画，没办法的，你只是一直看啊，怎么还没有下一章？这张那坑他顾哈，啊，这是什么人为哈？啊，你就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都没有这样子啊，这个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都没有，就很浮躁。那这么浮躁，你怎么可以接近人啊？不行的。所以你既然觉得你有心要做，要帮助，要关怀，一定第一步就要调，可是那一步要调经年累月耶，好长的时间，可是愿意主就会帮，就从今天开始到明年我们下一年度再见面的时候，其实你的人已经开始改变了，所以受获的人是谁？是自己而不是对方。可是因为你改变，神就把人摆到你的前面来，好奇怪，好奇妙，摆进来的时候你就又告诉他，你哪里吹过啊？我不懂耶，我真的不会，那主就再摆给你，然后你就又发现真的不懂耶，真的不会，怎么样？主也按着公平领你这个谦卑人来指导你，教你他发生了什么事，多好！我们后面有一个老师，多好，大老师耶，教我们，跟我们一起去关怀耶，多好，有什么难的？可是现在变得很难，因为自己冲自己做，很爱讲，然后去那边就是教训人。你到讲台好不好？我会请那个光华执事把你们的名单都写下来，你们很爱讲的下礼拜开始上台讲，因为台北教会一到六都有聚会，一定有机会轮到你，好不好？又不要了，你看你们的脸又挣扎，这样你们好多说不出的苦，那个脸好多表情，表情 表情最多的是喜乐就好了，因为你要做关怀，那种这样歪来歪去的那一种哈，尽量不要学，因为那个也是这个进来的，因为恁兜的人一定有人是这個。以前的父母亲太忙了，手要种田，所以大部分是表情跟声音好多，你都看不到他真正是心里是什么。就会说这样子，你就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了，有没有？都是这样子，很少语言的啦，哈。那个是年代的产物。那现在的人，我们有语言的东西，又这么谦卑学习，尽量用话去表达，哈。当你说觉得很好，你就要说很好，你就不用这样子，不用哈，因为那个很复杂，那个对被关怀者坐在那边一看不黑起上面语言，因为你是做关怀者，嘴巴就要开，但是又讲的不多，那不多是最难讲的，因为讲整串的一定要讲，可是不多会用表情这样，就是你觉得这样就已经表达你要还是不要，不行哦，我们在做关怀者的要练习嘴。太好了，谢谢你鼓励我，好、哦，谢谢你开门让我进来，谢谢什么？你要用嘴，要用你的嘴，不要这样一开门就吼、哦，那吼、哦、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因为我碰过哈、哦，所以好。第二个，在这边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守住秘密，是因为。在这边我们知道有神介入，神会自己引导他，因此你不需要去张扬的告诉很多其他的人说啊，他怎么了，忧郁了，他不行了，什么什么，除非我们在最后得到问过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那我可以请好姐妹一起为你祷告吗？你让他感觉说这样的一个邀请的关心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我做主，我说好，你才做的。如果他说暂时不要，你就说好，暂时不要。如果他说不要，你就要帮他加上说暂时不要，懂吗？这个就是要练习的话，哈。好，这个叫做箴言25:9，守住秘密。然后再来，我们其实要学习到的，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角色的认定，就是我们不能超越圣经指导的原则。这个是记录在约翰2:9哈，约翰2:9那边有告诉我们，基督教导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如果你们手很快的话。约翰2:9，他说：“凡事如果超过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么呢就没有神了哈。”所以，我们其实要稍微对这个有认识，因为我们做协助关怀，有时候会看很多外面的书籍。那些书籍其实是一个工具，是蛮好的。可是有一些指导原则，它就不是属于工具类。工具类，比如说就是我怎么开口啦，我怎么表达我关心啦、同理啦，这些都是工具。可是它没有说内容，对不对？内容是在神的真理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看到的很多书籍是教导我们要用这样的内容去教他的时候，你要斟酌他有没有真理的根据。所以如果没有，我们光把书上的东西拿去告诉那个人，有时候会没有走在神的里面，没有走在神的里面，他说就没有神了，就没有教训在里头，所以你在做个人的活动而已，懂吗？那在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这一块，这就是属于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跟以基督的心为心，保守秘密，还有跟神同工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关键。那跟神同工，我就不再列出说你自己的祷告啦，因为那些你都懂，那个灵修。我提出几个是比较在协助关顾的技术上面我们会忽略的东西，其实圣经有教我们哈。比如说在这里就是我们要不能超越基督的教训。那这个要特别提醒自己，在做协助关顾的时候，如果你把书籍直接套用在对方的身上，它其实不一定会有直接的好的效果。然后最后的5分钟，我们就要回到黑板上来看一下说，这个时代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你这是一个好问题，问自己，写在自己小笔记簿上面，透过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常常的观察，常常的聆听之后，把它写上去这个答案，因为这个一定是根据你所接触的范围所做出来的一个统计，一定不是只有我的东西，因为你的范围不一样。假如你是老师，你可能碰到的是学生，假如你可能是婚介，你碰到的可能是婚姻，每个人是不同的，他是不可能透过一个人在这边说这个时代的特色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他是非常狭隘的。做一个辅导工作者，像你跟我来说，其实你要非常的广泛，它像一个圆球形，透过各种的管道跟角度都有可能给我们答案。所以把这个三个问题写起来，透过两个月的训练自己哦，没有人教你了，也没有老师了，你如果愿意的话，你自己学习，你问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呢？因为写完两个月之后，表示你真的有在接触人、看到人、听到人的时候，你稍微做一下统计，稍微做统计，你就会统计出来说，诶，这十个我接触到、我听到的人的口信里面，他告诉了我这一代是这样的。比如说，他超过了十个例子，对不对？比如我们举例子，比如说有五个是很类似的。然后有两个一个都是个别不同的类型，那么你就要把这五个东西圈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有可能搭配到你后面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人格特质跟神已经给你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教会，教会它是圣灵建立的一个地方，一个他用宝血所建立的，他说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所有的恩赐分给众人，因此你一定会拿到一个，最少会有一个。那你拿到的那一个呢，就是神要你建造这个教会的一个角落。所以你不要夯不啷当所有的 case 都想做，懂我意思？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有的很多人非常的热诚，非常的有爱心，他只要听到他就冲过去。不要忘记，这个教会不是你一个人而已，圣灵不是只安排你而已。你看，放眼你们这么多人，你管他长什么样子，你管他年纪多大，管他有多苦的一张脸，人家就是坐在这里啦。人家不能学吗？凭什么就是你可以学？懂我意思吗？你要宽广到这个，比如说你们的脸孔这么难看，我很想骂的时候，我也要接受你们的谦卑的心。九点半Hello，很辛苦耶，今天有打折，你们都没有去，所以你就要纪念说，这群人这么想学习，神一定在他的心里面有工作。那么呢，你看我的同工，比如说今天我们夯不啷当都报名，假如啦，我有那个兴趣的话，就我们全部是同工，我忽然间多了100个同工，比如说好不好？非常的好。因为这个教会如果有700人，一个人只要做多少？7个，是不是这样算？7个啊，有什么辛苦的？一天一个，有什么辛苦的？你要知道神在工作是非常奇妙的，要相信这个老师太棒了，因为他跟着我们，然后他说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把东西分给你，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不太清楚我是哪一类型的人，然后我也不太清楚我适合跟什么样的人靠近，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努力，因为我们夯不啷当把所有的形象套进去，就是我要爱他，因为我爱主，所以我要爱他。 Very good， 非常的好。可是呢，他的界限在哪里呢？第二节会讲，他就是有一个界限。所以我们最后要提这三个问题，你有心的话写在你的小笔记簿上面，问这个世代特色是什么，不是你坐在家里想，也不是现在我告诉你，而是你真正利用两个月去听、去看、去观察、去体会。你会发现哦，有忧郁的人，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你我不知道，随便你写，你就写写写，然后呢两个月三个月之后把它统计出来，那个有可能就是你的东西，你就会在这个上面做。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一样的人哦， 在你的岗位上面，这就是圣灵奇妙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认真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你不是讲台。如果你是讲台，你上面一讲，底下全部都要谢谢 OK 的话，你不需要学这一套，你也不用管这个世代是什么，因为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听这个、学这个跟做笔记？是因为已经分开了，我们是要去关注一群他在水中还抓不到岸边的人，他正在想说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是我们的出现，懂吗？我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出现的时候你会怎么游我也不知道，然后你丢什么给他我也不知道，只有耶稣知道。因为你今天有心来学，你就要问自己，主你到底给我什么，很重要哦，哈！所以问一问，用两个月也观察一下自己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哈！有的人真的是天生的，有的人是后天训练的。那这个人格特质里面，是不是会配合到这个世代的特色，或是它刚好是相反的？然后，或是从第三个问题，两个月之后，啊，透过祷告学习，我发现自己从主领受了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哈！这都是圣经的根据。他只有透过这样子才能共同来建立这个教会，他不可能只有两个人在建立教会，会倒的。他就需要用保险买来的一群人去建立这个教会，这样子你去做协助关顾，才能够真正的走在耶稣基督他的期待里面。不然我们大家都照自己的意思做，然后很多人都倒了，然后你才说，嘿，弄高阿伯关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倒了。那结果有一天，可能在审判台的时候，有100个人就说都是义啦，然后你就有一点不好意思说，主啊，我岂是爱你、喂养你的羊吗？加心贼哦。好，我们一起默祷，阿门。休息15分钟。听说有点心，那在这个时候请你们，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进入课程之前，你们已经坐在这边的老师们， maybe 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不用去教他们，让他们心甘情愿，可是我们已经来的，我们可以想，哎，你们帮我一起想一想，爱这个字，它其实它的面向这么广，那它其实透过几种不同的呈现的管道，在你们的认识里面，你觉得呈现的管道有哪几个？一起想这个问题。爱可以透过指证，对不对？这个先不用录，因为我还没默祷。因为我通常没默祷的时候会乱讲话。我很怕你们都不知道把 CD 拿去哪里。不要害我哦。爱，我想到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我们爱一个孩子，我们其实看到不对，我们要指正他，这是因为我们的爱。你觉得爱除了一个指正，还有哪一些的管道呈现这个爱的这个字跟动作跟感情？一起想哈，等到他们回来，我们先做第一个功课。还有没有？包容。还有没有？忍耐。老师们，我叫你们老师哈，同工。老师们，你们现在在念这些字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好，因为你们都有图像。你没有发现，从刚刚你学过之后，当你讲到忍耐跟包容的时候，那个有图像进来，你要去感觉你的脑在变，你的脑在叫记忆回来一个情境，然后你讲到忍耐的时候，你会有感觉。我要你练习这个。你一练习就又不能有答案了哈，先讲答案，先讲答案。还有哪一个哈？牺牲。不要停，继续。付出。还有 主动、尊重、没啊哦，哈寂寞都先讲没有关系哈、哦、等待一直讲我一直写还有呢什么祷告还有呢蛤我听不到对不起我 耳朵不好给予还有呢满足还有呢原谅宽恕谢谢还有呢怜悯还有呢
陪伴
还有呢
关怀
说话垃圾桶
聆听
你看我们集思广益哦我们有100人80人的话其实就有80个东西就透过我们的经验其实一定还有很多很多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前面一节课有跟大家一起学到的就是一个字的丰盛度如果是越全面的话它能够展现出来的方式就有很多种然后它接收的方式就有很多种那你越能够自己集思广益或是透过你的学习把一些类似的字眼像我这样子列出来在你的笔记簿上一页一页的你每一次坐车还是有空的时候你翻它你其实那些字就一直的进去因为当他讲到一个爱的时候比如说对方讲到一个爱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马上因为你常常翻你都就这个照跑出来因为你叫出那个图像它就有很多零零总总的字有没有那你就要去探索它讲的到底是哪一个比如说它说我觉得你不爱我比如说那是哪一个呢你这样你懂我在说什么了吗我就要传达说他说的你不爱我不是你想的我不爱你的它是有落差的因为你可能只想到这个可是他可能讲到不知道哪一个所以我们就要帮他去把他怎么样拨开拨云见日哈第一节课上一次的把他眼前的那个一团迷雾吹散拨开然后你们起码要站在同一个立场去看然后帮助他就像现在我分享给你看的帮助他列在一个表上面把爱这件事情用一个圆形框起来用不同的箭头射进去叫他跟你一起集思广益去看爱那这样子就是一种帮助因为你没有讲大道理你希望他投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刚刚弟兄你说的他不爱你是指哪一个呢因为你列出了很多你帮助他一起做这个功课10分钟而已哦你问弟兄你说的是哪一个你这样就是表达了你的好奇跟你不懂 就是是哪一个。可是如果你没有帮助他列出来，你只是说你说的爱是哪一个，因为很抽象，那他的图像因为是固定的，他也叫不出来，甚至他叫出来不敢跟你讲，因为他可能觉得你会骂他，因为你会说无啦，人都不是安尼想，有没有？我们很容易去做关怀，就帮人家解释，那明明是 A 跟 B 的事情，你是 C， 你就一直帮 A 说话，那也不知道 A 是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就很会导演，说 A 不是这样的意思， A 是那样的意思，他最后就说你怎么知道，我猜的。好，就他那个这种不是叫关怀，那个叫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们先第一部分先放这个，就是请我们大家看，然后呢你甚至更棒的话，你会从这里面再画出像我一样不同的圈圈，因为连包容都是一个全面性的丰盛的字，甚至忍耐也是一个全面性的字，就是它其实就又包括了好多的箭头，因此它的语言的这个叫什么，我们对语言的认知上面，我们因为是要做一个帮助者，我们自己要充实要进步，不然我们一定会带着旧有的东西去跟人说话，这是我们第一节课的一个总整理，这样子 OK 吗？好，要练习多一点这些字的反射出来的东西。那在爱的当中，其实呢我会比较自己的补充，就是它其实里面有苦难，好，我们要记得放进去，因为苦难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型，可是如果我们少掉了苦这个东西，对爱的认识它的缺会蛮大的，因为耶稣基督展现的爱是从苦进来的，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中心，可是我们的社会教育给我们的爱是一个方向狭隘的，那跟耶稣基督刚好是相反，那我们大部分是被社会教育过，所以对于基督的教育就不太容易深根蒂固的印在我们脑海里，全华地嘎郎做邪故关顾的时候，一坐下来他很苦，对不对？我一定觉得神好爱他，就是你本身里面就要透露这样的讯息了，从你的眼睛，从你的手，从你的动作，就是耶稣这么的爱你，我怎么能不爱你，然后才来谈有多苦，懂我意思吗？就不会想说哈，安尼是要安怎这么苦啊，耶稣有听你祷告吗？就我们还是带着社会的教育进来，就是要解决，因为这是一个困境要解决，那现在我来了，我要解决这个困境，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困境的，因为困境是从耶稣来的，那耶稣来一定是给他最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解决呢？你为什么？你凭什么？你这样去解决，你不是挡了耶稣的路吗？对不对？好，不要太矛盾哦，做协助关顾要先带着那个心情，就是这么苦，那就是一定非常的爱啊，因为隔壁那个都没有那么苦，要相反哦，社会教育给你说他没有那么苦，他比较成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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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很苦很苦的时候，很多时候从耶稣来的那个困境，我们要相信耶稣非常的爱你，要提升你，你要有这个真理的东西在里面，就会造就你这个人展现出来的特色，你就不是一般在外面的辅导工作者，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先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用40分钟在这边学习第二节课，那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跟一个脑力的激荡，主要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做协助的时候，那个自己的那一块调整好，那一块的东西真的是只有你跟耶稣的关系，那块不调整好真的很难做，真的很难做，因为我觉得它有困难啊，我没有办法形容有多难，就是那个，可是我们真的是从当中慢慢去体会到说，我们自己调整了之后，从主来的那个力量就非常的大，然后主来的力量一大的时候，你就会越感觉说原来你不会， 虽然你学了这么多，原来你不会啊，一切都一个正面的一个循环，我们个人的信仰的历程跟层次就一直提升上去了，这个非常重要。那这个不是我翻两节圣经然后告诉你要这样子你就做到了，也不是有人告诉我看这两章看完你就会，都不是，它是一个过程，一个经历，是主要提升我们的经历，只是它包装过之后变成是透过你愿意去关怀人的这个动作跟意念，它透过这个包装过提升你，这样懂吗？很不一样哦。那因此有的人他透过很多其他的事情环境在提升，被提升信仰，可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善意，去一个好的心，一个被耶稣培养过的心，想要去关怀跟喂养的时候，那耶稣也透过这个来提升我们。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有沮丧失落挫折的时候，你一定自己要装备好，就是因为我在被提升，你不是神，你在被提升，在被提升就是还有层次还没到，有很多问题你看不懂，有很多事情你没办法说得清楚，你只要带着这样的心境去靠近的时候，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真的耶稣会在里面跟你同工，你自己要调整好这一块。你哪一出现就是这我听过啊，都是夫妻关系哈，你就不要跟他计较就好了，就去上班，太闲了，想那么多忧郁，我不叫忧郁，你还没忧郁，就是你讲话如果是这一类的东西出去，就是你自己会想笑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我们讲话真的有时候是这样吗？因为你急，然后你自己没有调整好，你急你就噼里啪啦出来的东西，也不知道是谁教你的，就是很奇怪，就是出来那个，然后融合你个人的特色，就哇，就演得很精彩这样。那很多人会倒，因为他觉得你不懂他，可是你觉得你完全懂啊。就昨天那一家跟你这家都嘛一样，都是一样的问题啊，又是青少年，哈哈，有一样啦，我跟你讲啦齁，我跟你讲，我当年带的时候是这样啊，有欧啦 ，OK 啦，安啦，就是你讲话如果是这一类的东西。你就要调整哈，调整，因为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可以先随便举几个我觉得有可能的想象力哈，不一定是你们。好，到了谈界限的时候，是我们做协故关顾者最难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东方人哈，在界限的衡量上面是不足的。那这个要先告诉自己，我不足够。所谓的不足够，就是说你天生生下来就没有这一块，也没有缺陷，好像你看到一个孩子他有天生下来的一个不完整的一块，比如说我不晓得，就是不完整。那么我们呢就要先认识自己，说我们今天在台湾生长的人，我们其实在界限这一块就是不足够，是没有的，因为社会没有教我们，家庭没有教我们，教会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清楚的教，就说它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会扑在人家身上我现在要用形容就是一个画面，因为我很多画面，我觉得我们容易扑在人家身上。你怎样扑不自己演哈，因为我要有形象，就说它是扑的。那扑的意思就是附身其实讲你们都会很好笑。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看到弟兄姐妹，不是你们，就是我在别的，我看到我会有时候真的很想笑，那个对话就是会附身啊那个附身，你这样你现在有画面，你就会有也觉得很好笑，可是你真正是当事人你不觉得哦，你附得蛮快乐的就是你连他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的那一种，然后你知道他现在冷，他现在饿，他现在渴，你完全知道，那就是附身。那通常呢，从我们的成长年代来说哈，大部分你这样子去应用，就比较会想到我们前一代的父母比较会附身，有没有？我们不是要批评，而是要去认识，这是一个普遍 共有的台湾现象，就是他是附身的，就是我要你这样子，我不要你这样子，你现在该吃了，你现在该睡觉了，你该写功课了，就是他完全知道他这个人现在要做什么，有没有？他就是附身，那种就是一种附身，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对方原来是一个人，你就扑上去，然后就你怎样还扑上去？游戏你告诉圣鬼，有一个人在你后边不？啊，帮你的手这样，然后前面那个人只要好嘛好嘛，然后他在后面，我是谁了？那个不知道叫什么中文，双簧是叫双簧，然后还要比啊比啊比啊，还要做附身哈，还扑上去抓住他的手，就是我现在饿了，可是他嘴巴可能没有讲这个，可是后面的人就说我饿了，然后我要吃东西，就把他手拿过去，是，你没有看过吗？就是那个画面，那个就是画面啊。协故工作者，以我们来说有这个困难度，我们想要操控对方，这是非常难的一块，最难的一块。那至于怎么样去解决自己，在界限上面的困境哈，他没有办法透过两三个小时，就说我们这样，他要透过好多的练习哈，好多的练习，没有关系，提一提。让你觉得你有这个自觉，就是说先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在界限上是不准的，不明确的，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带着爱做出发点，爱就是我给你，你要收，所以我们比较难接受他不收怎么办。好，比如说我去你家，我挂一个礼物给你，对吧？好，我拿了礼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我特别做的，我特别从哪里带来的哈、哦，要送给你这样。结果这个人哦，就看一看，送我这，这样不好啊。请问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反应是什么？就你会觉得说，天哪，我千里迢迢哎，我特别为你选的，你那个乱送的就不在这个里面了哈。我现在讲的是你真的特别为他选，你觉得对他有，结果他就说这我也不好啊，提回去啦，我不没有啊，我提上人。你那个时候的心境什么？所以你没有办法，我们就是界限上，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当有人拒绝不要这个礼物的时候的那个训练没有，我们总是觉得我给你最好的是我的心，礼轻人意重，你起码要接受，你丢掉，你要趁着我没看到的时候。那弟兄姐妹老师们，请问你们，当有人送的不适当的礼物到你家，他说这个东西非常好，你一定要吃，你一定要用的时候，结果你心里面打从心底你就觉得这真的不好，请问你怎么处理那个礼物？当他离开了之后，凭良心讲，转送一种，留在那两年之后清理掉，还有呢，当场清理掉，定得。凭良心讲，好不好？好不好？可是你在当时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他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有那个这个东西，你觉得人付出，你都爱敢接受，你嘴不讲，你要笑着说谢谢谢谢，有没有？就这个，那这个就是他的界限非常的不明确，所以送的人就一直觉得你喜欢呢，我明天再送你两盒，去教会再送你两盒，到有一天你真的就会开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是等到第十次的时候，就说你卖个提来啊，你真正卖个，你哪会跟他做朋友哦？你卖个提，你是拢听无晓？哎，他就觉得我哪有听有。你刚刚都没讲过啊。所以你自己演了很久哈，想象了很久，你已经一直告诉他 ,no, 是你心里想的。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最简单生活上的界限。另外一种也是讲给你们笑，就是说哦，另外一种附身也很恐怖。你们有请过人吃饭吗？一直的。啊，你们会有压力吗？菜没有吃完。有的人有齁。好，先不要讲那个，那是另外一种问题。就是说讲啊，你爱讲 啊，那个客人就好、哦、哇，我假，啊你唔够假，然后他就我实在真棒，无你哪有可能吧，你无可能，迄都是附身有无？你完全知道他肚子饱几分呢？他已经说哦，妈妈，我实在吼胀到无法度啊，长个老塞，然后你就说嗯，老塞，我这拢未老塞，再吃再吃，然后你要吃到他昏过去了，你才说哇。啊，真的太饱了，讲给你笑哈，那叫做附身。那为什么会有附身的问题呢？是因为在过去的年代里面，因为我们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生活礼节，叫做礼貌。那礼貌的东西叫做客气，那客气的东西叫做虚伪。也就是说，要讲假话骗人家，嘴巴笑里面生气都可以。所以以前的人请的饭吃的菜也不是像现在这么豪华跟美食，所以对方就觉得我请你吃饭其实是不够的，真的抱歉，真的已经十道菜了，但是他说我都不要煮呢，他就十道菜，这就是那个人。那你吃的人就觉得哦，他们家哎呦弄出十道菜，不要跟人家太多，人可能明天、哦、要带便当，家里还有八个孩子，那不要跟人家啊加一点点，然后就哎呦就罢就罢就罢，就你也很假他也很假，然后就啊就罢就罢，然后就罢就罢之后呢，他就觉得说你哪有可能罢、哦啊，真的很棒，好，安内哦，因为他就想到八个孩子，好，安内哦，好，没关系，够了，说一说，好，那你就是那个说很饱的，结果你就去当主人了，你就请人家吃饭，对不对？因为你自己饿过，就是说你没有吃饱过，你被请，因为要客气，所以你就会想，他现在说很饱也是假的，就投射了，投射出去了，就附身，就说你不可能吧。我真的就把不可能就一直循环，因为你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就相信大家跟你做的是一样的，你从来不会相信有人是真正的吃饱，大家都是饿着肚子，你懂吗？那个就是一种界限的当中的一种缺乏。那因为它是礼数礼教进来，它 cover 了这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大部分就没有界限了，也不知道真正人说实在跟不实在的话到底限在哪里，我们只知道这样子做会比较圆满，会让对方开心，所以大部分就会一直讲不真实的话，然后